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对我很特别。几年前读到它的时候，以为是一本鸡汤，没想到读完发现它很深的触动到了我，也很深的影响到了我。我说不上来它是怎么影响我的，因为这本书它的模式啊，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然后作者会给出他的一个回答或者是一个建议，那这些问题都来自于这个作者的读者写信给他，问他的这些人生的难题啊，所以是一篇接一篇的。那你会发现，这个大多数的他的这些建议，我们并用不到自己的身上啊，或者说有些建议我们甚至不认同，但是你还是无法控制的被他的文字触动，可能是他的这份真诚啊，这份爱。还有作者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事情，他的这份悲悯之心，总之啊，这本书我非常的喜欢啊，所以我会把我最喜欢的那些部分分享给你，我尽可能用作者的语言，让你去感受他的这种文字的力量。关于作者的故事啊，我之后再给大家多说，我现在想就直接开始啊，让你来感受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这是跟这个失去一个女儿相关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先来读写信给作者的这个问问题的人他的自己的叙述。这位来信的人呢，他说他在18个月前怀孕，然后呢在怀孕6个半月的时候流产了。流产之后呢，他就再也无法从这个打击当中走出来。然后下面就是他的原话哦，他说每一天我都想着那个孩子要是活了下来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个女孩，我们已经给她取了名字。每一天我醒来想的都是，现在我的孩子应该有6个月大了，或是我的女儿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学会爬了吧。有时候我脑海会被女儿这个词完全的填满，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播放着，再也塞不下任何其他的东西。然后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怀孕生子，不论走到哪里，看见的都是宝宝们。我得强迫自己为他们感到开心，将我真正感受到的巨大的空虚感隐藏起来。事实是，我早已痛到麻木，却不知道为什么，痛苦还是如此的清晰。我的亲友们都认为，过了这么久，我应该已经可以走出来了。而有一个人跟我说，这只不过是个流产而已。所以我也觉得内疚，对自己深陷于这种痛苦当中，深陷于过去只是为了一个流产而走不出来，而感到非常的愧疚和惭愧。我很少提起这件事，假装它从未发生过。我去上班，然后我跟朋友去聚会，微笑，装作一切都很好。我的男友对我非常的好，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但他并不了解我的状况有多糟。他想和我结婚，然后再和我生一个孩子。他觉得这样呢，就能让我重新的高兴起来。但并不是这样的，这只会让我想狠狠地打他一顿，因为我痛恨他，并没有感受到和我一样的痛苦。还有就是我流产的原因，在医院里，我的医生说，他并不意外我会流产，因为我体重过重，我的怀孕本来就是高风险的。听到这些，让我真的很痛苦，知道这是我的错。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医生就是一个混蛋，另一部分我却觉得他可能说的是对的，这可能真的是我的错，是因为我的孩子才夭折。每当想到这里，都会令我痛不欲生。有时内疚感太过强烈，我甚至无法呼吸。出院以后，我找了个私人教练，开始节食减肥，然后情况却失控了。有时我会好几天都不吃东西，有时我又暴饮暴食，把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全部都吃下去，然后又全都吐出来。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健身房里，在跑步机上不停地走，直到再也没有力气抬起双腿。我的朋友和家人 都以为我恢复得很好，但事实正好相反。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如何把一切都搞砸了，一切都失控了，我无法处理，无法面对。理智的我很清楚，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毁掉我自己。我明白，但我不在乎。我想要知道如何才能重新去在乎，我想要知道如何才能不那么羞愧自责，如何才能抑制那个我杀了我的宝宝的这种想法和感受。我的女儿她是被爱的，而我觉得这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乎，这又让我觉得自己很蠢很傻很没用啊！为了一年前这个小小的流产而走不出来啊！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最后这个的署名啊，就是一个走不出来的人。下面是作者的回复。走不出来的人，你好，我很遗憾你的宝贝女儿过世了，真的真的非常遗憾。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穿过我的电脑屏幕袭来，剧烈地颤抖着，这是很自然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尝试压抑真实情感的社会，但当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时，痛苦依然是我们最真实最自然的反应。那些说你现在应该要放下你女儿的死了的人，不要听他们的，越是这么说的人，他们越没有经历过任何需要他们放下的事情，或者至少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件可以让人的生活天翻地覆的事情。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是真心想帮你的，有些人也是真心爱你，也是值得你爱的人。但在治愈你的伤口，抚平你失去女儿创伤的这条路上，他们没有办法给予你足够的帮助。他们活在地球，而你活在我的宝宝死了这个星球上。你似乎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的，但你不是。在别的地方，也有女性正阅读这些文字，眼中满是泪水。也有人整日都对自己不断地说，女儿，女儿，或是儿子，儿子。也有人为了各种自己曾做过或没有做的事情，日夜饱受折磨，害怕那正是他们的孩子夭折的原因。你得找到这样的人，他们是你的盟友。我明白，因为我也曾在几个非地球的地方住过。与一个和你有过相似经历，瞬间就能明白你的感受的人交流，即使你们聊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所能带来的治愈的力量也是无比强大的。打电话给当地的医院、生产中心，询问有关在生产前失去了宝宝的人，是否有这样线下的组织或线上的组织。另外，不要再瞒着你贴心的男友了，告诉他你有多想打他一顿，再告诉他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感受，问他对你们的女儿过世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耐心倾听，尽可能不要将他的经验拿来和你的做对比。我认为你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你应该自己一个人去，也应该和你的男友一起去。我强烈建议你今天就拿起电话预约，心理咨询师将协助你把那些深藏心底的痛苦挖掘出来，并帮助你面对处理你的抑郁症。这就是能让你走出来的方法，主动伸出手去摸索，去触碰，去探寻，并非要你从此把深爱的女儿抛在脑后，而是过回属于你自己的人生，依然包含了失去她的痛苦，但不至于被这种痛苦所绑架。最后，你将来到一个阶段，依旧为他的去世而难过，却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曾得到了爱他的机会。那个阶段充满了美丽与黑暗，时不时 也会有微光。你得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到达那里，但你是可以的。通过你的文字，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能够勇敢前行，最后到达那里的女人。说完这些，作者又说他还有一些其他更真实的话想对这位来信的人说。几年前，我接手了一个中学的辅导课程，这群刚踏入青春期，勉强可以算是少女的女孩，多数是就读七八年级，贫困潦倒的小孩，没有人有称职的父亲，有人的父亲在坐牢，有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有的流落街头，嗑药吸毒，有的甚至跟他们发生关系，而他们的母亲大半是沉沦于毒品与酒精之中的年轻女性，往往本身就有施虐的倾向。这二十几名被学校评为高风险的女孩被分配给我，我们以团体的方式聚会，也常一对一见面。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成功就意味着在高中毕业之前没有怀孕，也没有进监狱，最终甚至可以获得一份在快餐店或者沃尔玛的工作，仅此而已。但如此渺小的目标却又艰难无比，像是企图用你的小拇指去推动一台火车一般。严格地说，我并没有资格去做这份工作，我从来没有从事过青少年相关的工作，没有对任何人提供过咨询，更没有教育或心理学的学位。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糊口，我是个端盘子的服务生，并把握每一段空档拼命写作。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想要这份工作，于是我说服校方给了我这个机会。下面的内容我概括一下，作者说他希望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女孩，所以他就带她们去攀岩场，去看芭蕾舞表演，还去书店去做诗歌的朗诵。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些女孩能意识到说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不管是艺术啊，还是读书等等。当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可能能激发他们，能不去选择毒品，或者是去犯罪，而是去走上更好的一条道路。然后作者说，在做这些潜移默化的事情的同时啊，他还需要应对他们的很多的问题，和他们去谈性、毒品、男孩、母亲、感情。做作业的好习惯等等，还有自尊啊，这些重要的话题。然后我再回归作者自己的文字。起初我其实很怕他们，怕得要命。他们13岁，我28。这群女孩疏离、无理，拒人于千里之外，对一切都嗤之以鼻。他们用各种化妆品还有香水把自己层层的包裹起来。世上的一切他们都讨厌，所有的事情都无聊，或是特别的白痴。有一天，作者买了一些日记本，然后将这些分给他们。给我们的，我们能留下来吗？他们嚷嚷起来，快乐又充满期盼。可以，我说，打开吧。我要求他们每个人在本子里写下关于自己的事情，三件真的，还有一件假的。然后我们围成一圈，轮流大声念出来，猜测哪一条才是谎话。活动才进行了一半，他们已经变得很爱很爱我了。不是爱上我，而是爱上我对他们而言所扮演的角色，或者也不是因为我的角色，而是我对待他们的方式，一种无条件的、正面的尊重态度。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成为瞩目与渴望的焦点。如果那天我的头发上别着一个小发卡，他们会想把它拿下来，别在自己的头发上。如果我有一支笔，他们就问我是否可以送给他们。如果我有一块三明治，他们会想咬一口尝尝味道。如果我带着皮包，他们就会想看看里面装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所有的事。于是 他们将关于自己的一切真的全都告诉了我。我听着不得不眯起了眼睛，仿佛这个动作能筑起一道防护墙，让那些骇人听闻、恐怖至极、难以置信、残酷无情的事情离我远一点。不要那么清晰。他们告诉我的一切，让我事后紧紧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哭得撕心裂肺。那一件接着一件，无休无止的虐待、背叛、忽视、毁灭，太多的不幸不断的发生，最终成为一团永无止境的绝望。其中一个女孩长得非常美，有着无瑕的皮肤、水蓝的双眼，黝黑的长发，非常好的身材。我认识她时，她才13岁，却已经与5个男人发生过关系。第一次发生在她11岁的时候，对象是她母亲的前男友。那个家伙如今正因为偷了台电视而在坐牢。她现在的对象32岁，几乎每天都会到学校的停车场里来接她放学。另外一个女孩穿着宽大的离谱的衣服，不论天气冷暖，都将帽子拉过头顶。你几乎看不到她的脸，长达数周的时间，她都拒绝说话。她是最后一个开口问能不能把我的笔送给她的女孩，想和她拉近关系，就像是要讨好一只难以驯服的野猫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前进一步，后退数里。当我终于获得他的信任的时候，他将长发分开，露出苍白、脆弱、满是青春痘的脸。他告诉我，大多数的晚上，他都在与母亲一起生活的公寓后面的一个小巷子里面过夜，睡在破破的小棚屋里，因为他无法忍受跟母亲共处一室，无法忍受母亲的咆哮、谩骂、狂怒、酗酒，有时候他的动手打人。他将衣服的袖子卷起来给我看，看他手臂上刀痕累累，那是他一遍又一遍用刀片自己划的，因为他说这么做感觉真的很棒。还有一个女孩，她母亲的男友抓狂的时候，会将她拖到后院里，打开水龙头，把水管里冰冷的水往她脸上灌，直到她几乎淹死，然后将她锁在屋外整整2个小时。那时是11月，气温接近0度，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做，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告诉这群女孩们，这些事情是不对的，不能容忍的，犯法的。我说我要打电话告发，相关的单位会介入，然后这一切都会停止的。我打电话给警察局和州立儿童保护部门，天天都打，但日复一日，没有人做出任何应对措施，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动作都没有，从来没有。无论那个男人在他的后院多少次拿起水管，几乎将那个小女孩淹死，无论那个看不见脸的少女多少次要在小巷过夜以躲避母亲的狂怒，始终无人行动，无人介入。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我有属于我自己的痛苦和艰难。我以为自己非常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然而这一切令我难以置信。我以为只要让人知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那么这些事情就会被阻止。但我终于意识到，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这里我补充一句啊，这也是蛮多年前在美国是这样的，今天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了。有一天，当我照例致电儿童保护部门时，我忍不住开口询问电话那一头的女人，要求她向我说明，究竟为什么没有人去保护这些孩子。她说，他们没有资金去照应并非深陷于急迫危险中的青少年。州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所以儿童保护部门能做的就是分出优先顺序，先去保护12岁以下的儿童，等之后有钱了再去保护那些12岁以上的。我茫然地挂上电话，感觉自己的胸骨正在一根一根碎裂，甚至还来不及呼吸，那个一遍遍在后院里被母亲男友拿着水管虐待，无数次几乎淹死的女孩走了进来。她在我办公室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所有的女孩都坐在这张椅子上，叙述一个又一个她们人生中恐怖又荒诞的故事。她坐在那里，将另一个可怕的事告诉了我。但这一次，我对她说出了与以往不一样的话作为答复。我说，这是不对的，不能容忍的，犯法的。我说我会打电话举报这件事，但我不再告诉他，这样子那些恐怖的事情就会停止了。我不再向他保证有人会出面介入，相反的，我对他说，这种情况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而他必须熬过来。他得自己找出办法，不仅仅是逃离这种困境，更要超脱出去。如果他办不到，那么他未来的整个人生也同样会充满不幸与悲惨，永远永远永远无法改变。逃离很难，但如果他不想踏上与母亲相同的命运，他就必须挺身为自己的人生奋斗。挺住是不够的，他得主动伸手去争取，仿佛追逐生命中最渴求的目标那般努力。他是一个溺水的人，人生中碰到的每一件好的事都像一块浮木，得孤注一掷的奋力抓取，再拼命的游，拼命的逃开所有的不幸。他得一天天的数着日子，一年年熬过去，长大成人，然后朝向他美好的最快乐的梦想全力奔跑，跑得越远越好。他以那种青少年特有的漫不经心又不屑一顾的态度听着，但似乎听了进去。这番话我告诉了所有走进我办公室并坐在那把椅子上告诉我故事的女孩子们，成为了我的信念与教条。这变成了我最常对他们说的话，因为这才是最实际的真相。然后现在作者开始对于写这封信的那个走不出来的人说话了。对你来说也是如此，还有其他那同样遭遇过极度悲惨经历的人们。你永远不会停止对女儿的爱，也永远不会忘记她。你会一直一直记得她的名字，但她已经走了，永永远远地走了。没有人能够出面介入并改变这个事实，也没有人会这样做。没有人能让时光倒流，也没有人能开口就让一切都烟消云散。你的痛苦与折磨，没有人能保护。哭泣、暴食或者挨饿，转身离去或者狠狠迎击，甚至心理治疗也无法将它驱赶。痛苦就是在那里屹立不倒，而你只能熬过去。你得挺住，你得忍受它，你得自己一步一步经历过那些感受，学会爱它，继续向前前进，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朝向你最美好最快乐的梦想全力奔跑，跑得越远越好。在途中，你的心理咨询师朋友，那些跟你一起生活在我的宝宝死了这个星球上的人，他们能够给予你某些帮助，但要好起来，真真切切脚踏实地的好起来，完全得靠你自己。在那所中学任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棒的工作，但我只待了一年的时间，那份工作太沉重，而我是个作家，所以最终我换了个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情绪 那么深的情感的工作，以便继续写作。离职七年后，有天我在那所中学附近的一家快餐厅吃午餐，正当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一名穿着快餐厅工作服的女孩走近，唤出了我的名字。是那个总在塌陷的小屋里过夜的看不见脸的女孩。她的头发如今向后梳成了马尾，她长大了，她20岁，而我35。是你，我惊呼，和她相拥。我们聊到她即将要升职为那间快餐厅的副经理，聊到那群女孩中谁还与她有联络，她们的近况又是如何。聊到当初我带他们去攀岩，去看芭蕾舞，在书店读诗，聊到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告诉我。我真的非常为你感到骄傲，我说，摸了摸他的肩膀。我做到了，他说，是不是？对。我回答，你真的做到了。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他的名字叫戴思睿。好，以上就是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知道有些长，但希望能对你有一些触动。未来我还会给大家再分享几篇我很喜欢的这个回答。如果你喜欢这个音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下周五我再给大家分享新的一篇，包括再给大家介绍作者的这个自己的个人经历。好，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五再见。